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到九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你的晴天，我的雨天》，今天是礼拜三的时间喽，8月13号，用这首歌曲打开美好的一天。
下雨。
8:07，这首歌曲叫做《你的晴天我的雨天》，熊天平所演唱的歌曲。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讲到天气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现在台湾的那个天气变化或者说气候变化跟以往很不一样。人家讲说一年四季，但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台湾有四季吗？好像暑假特别的长，这个春天秋天好像几乎快要消失不见一样。这不只是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这个气候变迁对全球造成很多影响，不只是气候条件，连带着整个地球圈啊、大气的环境、海洋的环境都面对很大的考验。在英国有研究团队有发表了一个报告，他说呢，其实现在地球可以增加两个新的季节，这两个季节分别叫做雾霾季跟垃圾季。蛮奇怪的这个名字，我们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他就说因为现在人类在地球的这个生活为环境带来的影响，会出现两个新的季节形态，叫做雾霾季跟垃圾季，并且这两个季节呢每年几乎都会如期而至跟我们传统认为的春夏秋冬一样时间还更准确。那到底什么叫做雾霾季，什么叫垃圾季呢？雾霾季主要是科学家透过数十年来的这个卫星资料啊、气象资料还有地方记录发现在每年夏天的时候，东南亚地区像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北部，整个空气就会充满着雾霾，浓浓的雾霾。那这个雾霾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火耕的农法，它大规模的去焚烧一些林地、农地来清除杂草。那这个雾霾季呢，通常会从6月一直延续到9月。烟雾不会只在这些国家，它会飘散，飘到新加坡、飘到泰国曼谷等等，引发呼吸道疾病啊等等。这些季节性的雾霾会不断的扩散，而同样的，在北美洲，野火也不是夏季限定的，像是加州的野火季从春天已经延长到12月啊，不就是每天都有可能吗？那2023年更出现了加拿大的野火烟雾飘向了美国的纽约，所以整个城市呢笼罩在个橘红色的天空之下空气品质非常的糟糕。所以这种种的现象不只是在亚洲，在美洲也是。雾霾的影响很严重，跟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刚刚讲的农耕啊，这是人类的这个生活嘛所以促成了这样子新的一个季节形态。那另外一个叫做垃圾季听起来更糟了。除了空中的雾霾，海洋也有季节性的污染，像是在巴厘岛，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3月，因为季风转向跟洋流的变化，会有非常多的塑胶垃圾像潮水一样直接冲向海滩，它就堆在观光沙滩上面，破坏了当地的一个景观。而这些废弃物呢，通常就是来自于其他陆地的冲刷，或者是倾倒入海的垃圾，因为季风的关系，从海洋的深处被带到了岸边。为了清这些垃圾要有数百名的志工跟清洁人员来处理。像是巴厘岛，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度假胜地，在2024年年初，巴厘岛的政府就清出了3000公吨的垃圾。同样的情况不只是巴厘岛，像是菲律宾、泰国，甚至是美国东岸的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州，也会受到墨西哥湾流跟其他洋流的影响所以为什么叫垃圾季，确实也是人类造成的。大家知道在全球的这个各大海洋，什么印度洋、太平洋当中是有所谓的垃圾岛吗？这个垃圾岛就是洋流跟季风影响的，人类倾倒了很多垃圾，不单纯是说我直接倒到海里面去，而是你人类的一些文明生活，有些垃圾就被冲刷进入河川，进入海洋。那你进入海之后，因为有固定的季风跟洋流，它就这些漂浮起来的垃圾聚集在一起，像是太平洋里面就有一个超大的垃圾岛。 那个垃圾岛是被监测到的，那个垃圾岛当然不会住人，但是因为所有的垃圾都被挤在一团，并且不断每年不断的在扩增当中，你就知道有多夸张。因为我们会觉得一般人看不见嘛，我们不会没事去太平洋上面找一个垃圾岛，但是它始终存在，不只是太平洋上面，七大洋多比较大面积的海洋空间都有所谓的垃圾岛。基本上上面的垃圾呢，不可能是野生动物造成嘛，都是人类造成的、哦、所以刚提到传统的四季好像不太准了，是不是需要一些新的分类呢？不仅仅是刚刚提供出来的人为季节、雾霾季跟垃圾季，研究团队哦也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一年当中的季节，这个新的词汇可以更符合现在气候失序的现象。毕竟现在已经很少有地方会真的春夏秋冬了，这个是一种比较梦幻的，比较古早以前，现在基本上都有点不太一样。他们认为哦，新的分法可以分成三个，叫做消逝季节、失序季节跟切分季节。什么叫做消逝季节呢？像是有一些高山地区哦、有这个雪的下雪的雪山，安第斯山、洛杉矶等等啊、这个消逝季节哦，也就是指说为雪量骤减而消失的啊、叫消逝季节。失序季节是指什么呢？是指的是说像很多人现在这个四季已经不太准了嘛，春天提早夏天长，自然循环已经有点错位了，那季节一有变化其实会影响动物的这个生殖期啊、冬眠时间都会跟随季节有所调整。那什么叫切分季节呢？指的是说虽然季节没有重新排序，但是变得更剧烈，夏天更热啊、像这几年那个夏天不是说热浪很强吗？欧洲好多地方热爆了，然后热伤害热中暑的人很多哦、这些现象都可以被称之为切分季节哦。那如果以台湾来说我们也会有所谓的这个人为季节吗？其实像现在我们体感，你不觉得冬天就很晚吗？然后夏天蛮长的，那这个秋天好像几乎消失，那不只是春夏秋冬，像我刚刚讲春天跟秋天好像不存在，那种时间明明是以前传统的秋天或者是春天，但是气温又非常非常高。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还特别有个报告去发表，这些因为人为因素导致季节异常已经不是一个偶发性的，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循环、新的规律，所以各国其实可以依照自己地理位置跟气候变迁的一个调整重新去定义季节，不单纯是这个春夏秋冬。就像我们学过某些国家的这个季节嘛，分什么凉季、雨季哦，他们分的就不是春夏秋冬，他们分凉季、雨季、干季一样，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分类去产生，然后也让政府去了解这些气候带来的变化，你的作息会不会随着这些新的季节去做调整，甚至说因为这些季节的变化大家更加意识到说我们人类所谓的文明生活其实对环境造成莫大的影响，并且很难恢复。这个想法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哦，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故事啦，也就是气候变迁催生出来的人为季节。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听到蔡淳佳等一个晴天。听完这首歌曲，稍后回到台北再飞跃哦，要带着大家出去走走，关心完天气要去哪里呢？国内外都可以，每一次旅行都会看见不一样的自己。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阳光中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我轻一点牵起了那年的秋天。阳光中我住于里面，你给我风筝和蓝天，那是我感谢你最后的相约。
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出去玩哦，很多人想到说哇，那这样我们要去哪里玩哦？这个玩哦，或出去走走，不单纯是离开大家其居住的地方可能工作或生活的地方更多时候是透过旅游旅行的方式哦，看到自己不同的样子，甚至是重新去认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邀请来宾呢是心灵作家柚子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微微好久不见。
我甚至刚刚跟柚子田在聊说，我们到底前一次见是什么时候，我们无法立这个举例出来，但确实应该疫情前啦，蛮久之前的。但是其实柚子田很多的文字跟内容我觉得都让一般的民众很有感触。第一个很生活化，让大家的生活产生共鸣。而确实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跟这个旅游旅行有关哦。旅游旅行啊，跟自己内心的认识跟成长怎么去做连结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叫做《不只是旅行》把每一次上路成一张内在地图。书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就是柚子田自己过往的旅行的经验，去不同的地方可能国内海外都有，不同的国家，然后所见所闻跟 你当下或事后觉得，哎，其实当时的这些人事物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还蛮好奇，因为旅游的经验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啦，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说其实去旅游旅行会对自己产生很这个刚刚讲到说认识自我嘛，或者是认识世界有更多不同的变化。
刚刚微微介绍我是心灵作家，其实我在大概10年前左右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写的东西就是那种女性的内在探索啊，或是感情啊，或是一些内在修行，甚至上一本书还是跟解牌有关的。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发现，虽然我的主题好几次都不一样，但是中间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觉察。我超级喜欢觉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因为我是自由工作者嘛，就会去旅行啊，去台湾或是外面走走看看。结果我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人真的，你这种创业者一定也会意识到，看到读者的反应什么最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在那方面有天赋。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在认真写文的时候，可能大家不太会认真看，但是我只要出去旅行，我在旅行中写自己的见闻跟一些反思的时候，哇，我的粉丝团简直就像嘉年华一样，就是
大家回
流量超级高，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说，哇，你把这个地方讲得好生活，我也想去，或是欸，我原本都没有想过去这个地方都想去了，或是哇，我明明就去过这个地方，为什么被你一写就有趣了。那我有发现我的特色不是传统的旅行作家，因为我史地其实没有非常的好，我没有办法非常深度的去介绍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啊，你要换多少钱，你要怎么攻略，我不是很擅长。但是我擅长的就是觉察。我把自己放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会开始跟那边的人事物有非常独特的化学变化。那当我把这些东西写成自己内在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分享出来，每一个人都会发现，哦，虽然他没去过，比方说马祖，他没去过金门，他没去过小琉球或者缅甸，但是我在里面去出来的那一些化学变化跟内在的反思，他们人生中就算在台湾也遇过。对，所以每一个人看的都非常喜欢。我就发现，哦，也许这个方向是我未来适合写作的题材。所以这部其实就有点像是我把7年来的各种内在探索经验，然后结合旅行的主题去把它一起写作品。
刚刚提到说，欸，明明就是别人的旅游经验啊，很多人想说啊，我也没去过啊，我只是单纯羡慕，但是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欸，看得津津乐道？有可能就是里面的一些体悟或者是感触，跟你自己本来的生活产生共鸣。刚刚柚子田有提到，欸，也许你也没去过那个国家，也没去过那个地方，可是类似的人对话或者是遇到的那个状况情景可能跟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挑战产生了一些连结哦。那当然这个旅游旅行啊，大家先不要把它设定成一个很高的门槛哦，就说诶，我好像要一定要自由行啊，我要自己决定去哪，或者是我要去一个很远的一个未知的地方哦。这个旅游旅行其实我觉得在书里面给我的感觉，当然有些是要搭飞机出国到海外，但很多时候那个旅游旅行啊，好像就有点像是哦，某一天突然因为工作邀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尽管我们并不是说去那边玩，我们是去那边工作，但是你可能这个旅途上就是那个路程上可能你在交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见闻跟体悟，所以我觉得那个旅游旅行在书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像我们狭义定义的那个出去玩，好像真的就像刚刚讲的一段旅程，你可以在任何，像我们上班虽然说有通勤啦，但是你可能因为公司安排哦，今天要特别去哪里拜访一个客户啊，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中间的一些体验都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感触哦。想要问问看柚子田哦，刚刚提到有的时候反不是规划当中的旅游旅行，反而是那种意外的或者是很简短的一些探索，会给你带来一些印象深刻的体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
我之前每次跟人家聊到旅行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把旅行想到啊，你就要有假，你就是要有钱。但其实我在书里其实有谈到这一部分，而且我这个体悟其实是我先去日本仙台的时候学到的。其实大部分的人想到日本仙台，可能查资料第一个时间就是想到要去看枫叶，或是你要去那边看一些古迹啊、名胜等等的。但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间是没有枫叶的， 然后那个时候跟台北一样一直在下雨，大部分的旅人在那个时候去仙台都会觉得很扫兴，
嗯，
可是我却在那个时候啊，我的觉察力就开始转化，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我在这边一样没有枫叶可以看，然后一样跟台北一样一直下雨，但是为什么我在仙台却很快乐？我就发现，因为我在旅行中，即使他们景点看起来当下很普通，可是我如果心里启动的是一种旅行的心，你用一种视角、旅行的滤镜去看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仙台的乡下小站，他们竟然会用贩卖机去卖鸡蛋，欸，你就会意识到这种很小的生活的新鲜事。然后我就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故乡也活成在这样滤镜之下的旅行的样子？难道我跟我住的地方附近很熟吗？其实也没有，
就路过都没看啊。
我只是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啊，我从仙台回来之后，我很有意识的想要把我的故乡当是一个旅行的样子去探索。
嗯，
结果我就发现，哇，大部分的人其实根本跟自己住家附近都不熟。
嗯，
你只要刻意去查，你就会发现，像我后来非常惊喜的发现，我家附近走路根本就是几分钟的地方，竟然有清朝古迹。然后那个古迹啊，它很酷哦，它是那边有一个小的土地公庙，
嗯，
然后有一个清朝的碑，里面还有一座算是有一点历史的墓，
嗯，
然后那三个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其实那是跟那个年代起了一个算是财产纠纷吧。
Oh.
就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很怕自己没有小孩，以后没有供奉自己，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土地公庙，希望土地公庙之后就是一直有人来祭祀，他们就不会断了香火。可是因为可能他们财产还不错，所以就有人在他们过世之后冒充是，欸，我是后代啊，你要给我钱，这个钱应该是我们的。结果有财产纠纷之后，就清朝的政府后来就来判定就说，好，以后就是不可以有这种后代再来冒名争财产。
嗯，
欸，像这种故事其实很酷，就藏在你家附近，那些古迹都在，
啊，
我走路就到。可是如果我就觉得啊，我家附近就什么都没有，
找破破的东西，
对，我就因为愿意去查，然后愿意去探索，发现家里附近有这样子的史料。
嗯，
甚至家里走一大段路的地方还有日治时期那种很漂亮的石头做的土地公庙，
哦，
我也会去探索。
嗯，
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缺的不是真正的大钱，让你可以去一次什么欧洲20天这种，嗯嗯，其实大部分的人缺的是一个愿不愿意把自己住的地方当旅行的心态去探索。
Oh.
我会觉得把生活活成旅行，其实这一种姿态是我想要传达的。
哦，欸，其实像刚刚讲到说去日本跟在家里附近的那种感觉，我自己去日本之后，我的取向就是我很喜欢去那种乡下，然后从很久以前就这样，可能我觉得有个原因就是我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我喜欢去那种没什么人的地方。然后我以前也有朋友问我说，那人家例如说刚讲说台湾人喜欢去什么关西啊，或者什么东京、大阪这些大城市，那，啊，你去那个这个很少，第一个很少人去，再来就是去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但是他每次这样讲说，我都可以讲出很多那个，例如说我去的那个小渔村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那个我脑中可能还有那个画面，就是你看哦，他就算大家觉得那个地方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你亲自去取过的时候，因为你抱着说，哦，对这个地方充满着好奇，所以什么东西都变得很有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不知道哪一次去日本，就是我一直看到他们家家户户门会放那个盆栽，然后他们那个盆栽啊，不知道为什么长得都超像高丽菜的，就是很像那个紫色橄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花吗？然后重点是整个那个住宅区全部都是，然后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日本人会把这个当作装饰，因为它看起来超像高丽菜的，就是那种紫橄榄，然后又有点开，然后那个到底是菜还是花？然后我们那个几个旅伴就对此，就是因为你走嘛，你是路过嘛，就觉得，欸，怎么这右边这家也有啊，左边这家也有，就觉得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很好奇，就会好奇去查嘛。所以连这种小小的事情都很有趣，但是说明对日本人当地，他想说这有什么有趣的？反正就我家前面的那一盆花，那一盆菜这样子，那。刚刚柚子婷有特别讲到说，用旅游旅行的滤镜回来看熟悉的地方，确实就会有很多新奇的体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书里面虽然也有几个像刚讲日本嘛，是大家蛮常去的，或者有些国内的一些县市，或者是刚刚讲一些离岛，其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有去过，但是你就会发现说，诶，我好像没有 发现这些事情、啊嗯、就是哎、欸，我怎么没注意到说啊，这个东西原来这么有趣，这个转换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可能会是，会不会是大家会觉得旅行是一种阶段性的切换呢、啊？会觉得说啊，我休息了，我现在就放松了啊，平时会觉得说哦，我要工作，我要上学，所以我就很难用那种视角看待自己的生活呢。
我觉得有可能，我在书里有一篇叫做《旅行易怒症》，因为我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旅伴，他是上班族，
嗯，
他就有发现说他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他就称自己为，他就取个名字叫做我有旅行易怒症，
嗯，
但是他也是一个很有觉察的人，他就有发现说，哎、欸，为什么他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平常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嗯，
但旅行的时候一点小事就会开始发脾气，他有意识到。因为他把旅行当成是一种逃脱沉重工作压力的犒赏、
oh.
就很像是你存了很久很久的钱，然后你终于去买一颗糖果，结果这个糖果很苦很酸，你就会暴怒嘛、
mm.
因为你存了很久的假，存了很久的钱才能有个释放，你自然会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要如我所愿，应该要照预期一样让我有享受的感觉、
mm.
所以他在那个旅行中遇到任何的不顺利，他就会立刻暴跳如雷
哦， oh.
对，所以我猜大部分的人啊，如果有意识说，哎，我把旅行当成是一种犒赏，结果让我在旅途中更容易不满跟发脾气的时候，哎，反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像那个旅伴他有觉察到说，哦，原来他有旅行易怒症，可是这个让反而让他的旅行变得更不快乐了。他决定要透过这个觉察，把这个易怒症慢慢的放掉。比方说我们会互相提醒说，哎，你这样子的话你搞不好等一下吃饭会更不开心啊、
嗯、
那或是哎，你看你现在这样一路这样起伏，旅伴在旁边其实也很压力很大，
哎、嗯、
我们彼此提醒，不要过度的把旅游纯粹当成是一种逃离跟犒赏，而是意识到说也许这个旅行有一些不顺利，但是还是能够让我们看见不同风景、嗯、那或许对一般上班族来说，纯粹只是把旅行当成是一种逃离的视角，可以慢慢转换成更加的弹性，更加的去像刚刚说的，你就把这种旅行的有趣的滤镜套上任何看起来无聊的小事，那不管你是在国内或是自家附近甚至是海外，你的旅行其实都会很有趣。
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哦，来听好音乐，稍后继续邀请到心灵作家柚子田来跟我们分享哦，不只是旅行，到底在旅行的途中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心上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才让你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累积了许多飞行，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藏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早上的8:4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心灵作家柚子田。我们刚才聊到说，有些人去外面哦，就是那种控制欲激增，然后很多东西就要如自己所愿，跟自己原本的日常生活不一样。诶，这个例子啊，刚好跟我完完全全的相反，因为我是在旅行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 easy。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就是很计划性的那种工作，因为可能工作压力啊，或者是你的产业的特性嘛，有那种按表操课的感觉，然后什么事情都要提前布局，然后按部就班的完成。但是我出国去玩或者是旅行的时候，我反而就会超级 easy， 就是当然你还是会做一些初步的规划，今天要去哪里啊，上午去哪，下午去哪，就是会有个大概的框架。但是容忍度变得超大，就是那个原本想要等那个公车，就那公车为什么没来？但是如果在台北发生的话，我就会气死，就会觉得天啊，怎么没来？我赶快改搭计程车，然后不然来不及。然后去那边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原本可能在台湾查，查不到有那个接驳方式，你可能心里很慌张，说啊，那这样怎么办？我去的话啊，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去那个景点。就到当地就想说啊，没关系，问那个饭店好了，那个饭店他就会告诉你说哦，那个地方啊，你要怎么去啊，反正问就知道了。
对。
然后就是我就会超级无敌不在乎那些一定要先掌握在手中的事情。然后我在某一次旅行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说，我怎么旅行的时候好像跟我平常生活不太一样？就是我在旅行的时候特别给自己的宽容度极大，并且我不太会因为说突如其来有些巨变啊，然后就很生气啊，或者是很着急说啊会不会迟到啊，哦这个会不会来不及啊，我要不要提前一小时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人格。之后我回到台湾上班啊或者是学习的时候，就会比较放松一点点，上也当然也不至于到说真的吼一牙这样子啦，但是就不会这么斤斤计较说哦，我一定凡事都要掐在手里，然后握得很紧，然后每件事情都要照着我 我想的去做，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转变好像更心里更舒服了，然后确实啊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了，我并不会因为这个转变工作这个一塌糊涂，那我就会觉得真的是好像换了一个环境或换了一个刺激，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也是不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压力很大。对，柚子田自己有没有这些关于个人认识的体悟？也许真的就是因为换了一个点啊，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才发现说哦，原来遇到这种情境跟状态，我会这样处理。结果我以前其实好像并不会，好像是那个危机出现的时候才发生的改变。
有，完全，我跟微微一样，都是在旅行的时候会换人格，而且我自己因为对能量还算是比较敏锐，我就有发现每一个国家的土地有自己的频率，所以我们到旅行到一个地方久了，因为我是自由工作者，我很容易可以去旅居，真的是可以在那个地方住个月这种的，你就会发现那个土地的频率，然后你像一株植物，你把自己重新种在那个土地上，被那边的土地人和风水去养了之后，你真的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像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大学，我有去美国度假打工。我大学的时候在学校是那种比较边缘人，不敢讲话那种。但是那时候美国的风气都是，走在路上跟陌生人打个招呼 ，small talk 一下，排队或是吃饭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会跟你聊个天，非常亲切友善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度过了三个月，哇，瞬间在那个地方养了三个月之后，我回台湾是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对面有人要并桌，还跟他聊天，
就说可以可以，来坐来坐。
对，然后走在结账的时候，还会称赞说项链很漂亮因为我在美国，我就有发现，哇，当环境都是这样对你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内心有一块是很渴望跟人连结的我没有像台湾我自以为的那么的内向啊、自闭啊、胆小，而是我在国外，当大家都对你友善，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好滋养的时候，我才发现哦，我好享受甚至跟陌生人聊天，忽然就很像从大 I 人变大 E 人。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发现我把这样子的态度转化为对这样对身边人，结果我发现身边的人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不喜欢连结原本可能我也是比较冷的啊，然后不跟人家交流，别人也就是看到你就是当空气，但是当你会想要跟他聊两句，跟他说我有看到你的贴文哦，你的贴文，他觉得自己在乎了，所以他开始对你很亲切热情。我第一次就发现原来我从其他地方转换人格之后，发现自己不同的面相，把它带回来，有点像重新移植在自己的土地上，原本的生命也会改变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如果出国的时候看见不一样面相的自己，有意识的把它记录下来你把它带回来，生命真的会改变
其实还有一个我那时候去哪里，新加坡还是美国吧，然后我以前啊与自己的外语能力是还蛮就是不自信的，就是英文一直都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就是那种在考试当中也屡屡受挫啊，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完蛋了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出国之后，当然也可能是那个环境迫使你要可能某种程度上需要用到外语，但是那时候使用的时候也许是被逼的，但是我之后就会发现啊，哇，别人的发音真难听就是遇到很多，当然就是那种鸡同鸭讲的情况很常出现，然后或者是那种口音重到一个爆炸，例如说那时候新加坡有印度人印度人的口音很重我跟你说重到你差点都觉得你要理解一下，你要理解一下当下的情境他可能会说什么，那其实他不是英文不好，他是口音然后那时候突然觉得我以前那么在乎那是什么发音，你要像 native speaker 一样干嘛，何必呢，反正大家还不是都这样乱乱讲乱乱沟通，就他们也不在意啊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在意就是会甚至像我刚刚讲，我那时候去新加坡，然后我那时候去美国也是去我那时候是去关岛，就像度假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极度的热情，那当然可能因为我们是观光客所以他们很欢迎我们但是那个热情是很真诚很海派的，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什么东西都跟人家称赞两句然后你也不用一开始可能觉得怎么这样子，然后怪怪，然后之后发现啊反正大家都这样就没差，然后或者是他就会很爱，就是例如说我们去玩或怎么可能有 一起玩的不认识的人，他就会开始问你，哎、欸，你从哪里来哦？啊，然后哎，你为什么戴这个戒指是什么意思？他就很爱问一些细节、嗯。那你当下也不会觉得很冒犯，他可能就是好奇，你就跟他介绍，然后或者是哎、欸，你会很好奇他，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很自然而然。你说如果这种情况在台湾发生，我可能觉得他很冒犯吧，会觉得说你干嘛？为什么要问东问西？但是从那几次旅游经验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跟我当初想的并不一样，甚至你会发现另一个自己，然后你好像还蛮喜欢的、嗯、那当然你也不会是说你就完全复制啊，可能回到台湾看到谁都打招呼这样可能也蛮奇怪的，但是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更开朗一些些，或者是跟人家互动时候你不会绑手绑脚的很拘束或怎么样，我觉得是把你可以接受的那一部分、哦嗯、然后跟你原本的自己去做一个融合。那当然有一些你去国外看到你觉得很难接受，会觉得他们干嘛这样，你不会去学嘛啊，你也不会去接受、嗯、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环境的改变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变化。诶，还有一块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比较常提到是在国外嘛，其实在书中有一些是国内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会想说啊，那是因为那个人种不同齁，国家不同，刺激比较大。其实在国内虽然我们遇到也都是台湾人，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让你产生变化的故事。
嗯，有时候不一定是从人身上，有时候是发现自己在那个环境下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比方说我有一段就写小琉球，现在夏天嘛，很多人就会去小琉球度假。而且小琉球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要很年轻，那种、欸、大学毕业就去，像我这种诶、欸、我现在已经快四十了，我现在才去小琉球。其实对在那边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是要玩水，要去潜水，要什么，就会觉得哦天哪、啊、好像自己已经不是那一挂的。哦哦哦，你知道大部分的人在说什么？哦，我早上去潜水，我要去看海龟的时候，我是在日出前就抱着瑜伽垫去海滩练瑜伽。
你的选择跟多数人应该比较不一样。
对，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觉察到，我、哦、现在跟大家说我在小琉球的海滩，然后对着中央山脉的日出练瑜伽，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哇好灵气哦，
好梦幻。
对，跟大家说其实并没有，因为小琉球在我去的时候六月非常非常的热，
你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
对，然后其实沙滩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苍蝇，所以你虽然很优雅然后看起来很灵性的在那边练瑜伽的时候，你是铺天盖地的被苍蝇就是撞到你的嘴巴，撞到你的孔，撞到你的脸，撞到你的眼皮，各种就是乱爬。嗯，那对我来说，你就会变成哎、欸，很认真那边核实唱诵的时候，忽然就是要挥手赶苍蝇，
这样不会很打乱那个？
其实非常打乱、哦，但是就是这个打乱，它让我意识到说，哦，原来有时候人真的是要透过一些环境上的这一些逆境、嗯、你才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安定。嗯，是我也在那样子的不安定中，我就看见了自己。原来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环境，是因为我觉得事情应该只有光明面没有黑暗面、oh. 就像我就应该要很有灵性的在干净的沙滩漂亮的海洋前面练瑜伽、mm. 怎么可以有这些扰乱我的蚂蚁跟苍蝇呢、mm. 但是我当下却因为必须接受这个环境，不然我没有办法练完、mm. 我就当下升起了一个念头，心里就浮起了一段话，叫做光明与黑暗你必须要圆满接纳，这样才是修行、嗯、那当这个光明和黑暗，光明就是那个漂亮的瑜伽的那种场地，那些海洋啊沙滩啊阳光，那些黑暗就是可能有一些海腥味啊，或者是那些苍蝇等等、嗯、或是超级烫的那一些阳光，它就是光明和黑暗其实是成对出现的、嗯、你不可能只要好不要不好。当我如果能够在这个沙滩上把这样子的环境全部都接纳下，其实我瑜伽体式做得不好或是我一直在回场，那又怎么样？当我心中能够接那样子的好跟不好的时候，就像太极一样，它就组合成一个圆满。嗯，其实修行就是在接纳好与不好的当下。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啊，小琉球又不是出国，嗯，或是哦你又没去玩水，那这样就不算旅行，只是去练个瑜伽。嗯，生活中遇到各种事情，只要跟原本的环境不一样，包括只是一堆苍蝇来叮，都可以让我们内心有一种学习跟成长。所以当回去之后啊、嗯、我每次只要遇到事情有好的但是又有啊我不想接受的地方、嗯、我其实就会想到我在那个海滩上的心境。嗯，海滩很漂亮、嗯、可是它有苍蝇， 他们就是整组出现的、
嗯、
如果能够两个一起接受的话，那不是就是在入世修行
吗？嗯，对，其实有很多体验、不完全说一定要这个跳离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很可能就只是这个旅行当中短短的一个尝试，或者是很日常的一个举动，会让大家有不同的感触跟体验哦。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53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是柚子田哦，跟我们分享他在旅行的一些故事。那当然这些故事啊，不仅仅是在海外，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的国家哦，比较少去过的国家也有一些惊喜的体验，我们会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做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听众朋友呢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也有重播专区哦。点进去有选择留声机这个选项，然后就可以选个日期，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因为台北在飞跃的节目比较多，所以这个保留期比较短一些些，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也欢迎大家持续追踪微微的节目。稍后9点呢是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有更多财经大小事着大家，微微就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咯，来听听好音乐，明天同一时间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我们空中相会。
이런끌리심장이울리어너와나사이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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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선명해진꿈이느낌은두손에밀어잡을게완벽한무넌화물한춤날지배한눈넌날위해스며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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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走样与强者为伍，00981111就是关键。
集结美股五十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11统一美国五十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